刚才我们读这些经文，我所要表达的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是保罗传福音的心志。那今天早晨我选的题目叫做谁走谁传，这句话是耶稣对他的门徒所说的。在马太福音第十章里面，当耶稣打发他的门徒出去做讲道实习的时候，传道实习的时候，就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要谁走谁传，说天国近了。那这个题目谁走谁传，其实我在信息的中间重复使用了好多次，但是里面内容当然都不一样，因为每次出去都不一样的地方，回来也有不同的经历。这里我们看见有一个问题，不能说是问题，有一个困惑，到底这个谁走谁传这个福音的负担是耶稣只有对着门徒们说的吗？还是像保罗这样的使徒，他特别蒙主选召，他也领会到他应当到处传扬福音吗？在这里我们看见他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所说的话啊，哥林多这个前书里面所讲的传福音的负担，无论像什么人就做什么样人。所以他在希利尼人中间传福音，在犹太人中间传福音，在有律法人底下传福音，在话外人西古提人不同的人中间，不同的民族中间，跟他们的文化背景不同的，他也能够随时的能够改变自己，向着他们的需要来传扬福音。难道这只是保罗有的特别的权利或者恩赐，或者神给他托付吗？还是传福音是人人的责任呢？石牧师跟我同工一段时间以后，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我们这里是讲到的是神学非常严谨，下面一句是什么啊？信息很轻松啊，这个很好。那我们严谨部分讲完了啊，神学的严谨部分就说传福音负担应当是每个人的负担。那这样我就要问了，今天主让我出去说是同学会，也是度假是吗？赛地有点黑回来，好像加州太阳还不如 Florida 太阳， Florida 太阳还不如海上的太阳啊！我去 Caribbean 去那里度假七天，跟我的同学在一个船上面。那我们也能够随走随船吗？到底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恩典能够叫别人明白接受，怎么样分享我们的信仰呢？很多人也一直在问我说，怎么样传福音，怎么样可以传福音啊？既然主说要我们随走随传，我们愿意随走随传，但怎么传法呢？那有些人传福音也很努力，但是为什么看不见果效呢？这也是我们要问的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传福音的负担一定需要从主而来，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需要祷告。12年以前我第一次参加我们高中同学的重聚，你知道这些，我是建国中学毕业的，1962毕业的，所以10年以前是我们离开学校，12年以前是我们离开学校10年了。那你知道男人工作的热忱高的时候，这些很多其他事情就不放在心上了。等到十几年以前，很多人都已经功成名就，或者说事业，至少说事业有相当的根基稳定了，忽然想起老同学来了，就要召集一次。那一次我去参加同学会以后，我发现有一件非常叫我震惊的事情，就是我们同学信主的比例非常之低。那几年以前，十年以前，在这个年的十年，一女中同学会30年毕业，他们就已经重聚了。是我太太他们同班同学，他们同届同学，我去参加，发现那里信主的比例很高，显然妇女信主的比男士信主的比例要高很多啊。在一女中同学的同聚中间，我发现差不多有四分之一信主，但是在建中同学相聚的时候，不到5%，比例差很多。那当然，我不能分辨，不能去立刻分析其中的原因如何，但是当我回来之后，我就开始有了传福音的负担。这是我的同学，你们知道，如果从台湾来就知道，建国中学是重点学校，在国内的说法叫重点学校，都是比较优秀，这样说吧，那把我自己也说在里面，比较优秀的啊，去挤破了头，经过特别的考试，叫做联考，你们到底叫做什么？叫做什么？高考是吧？考上大学，考上不是，这应该叫什么？是高考吗？会考，会考。高中是会考， 会考进入好的学校，按照志愿跟你的成绩分配。但是为什么这些人所谓社会精英，没有人跟他传福音，或者这么刚硬不肯信主呢？我自己出来侍奉主也很多年了，所以我知道这些事情，第一需要借着祷告。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为了同学祷告12年。这一次出门，我心里在主的面前祷告，给我机会，让我能够真正的传福音给他们，直接的传福音给他们。若是可能，希望主带领人来归向他。弟兄姊妹们，12年祷告不是一个简单的祷告，也不是容易的祷告。我们祷告要恒久，这是主教导我们的。但是我们常常呢一曝十寒，想起来祷告，想起来祷告，想起来祷告。我们现在同学呢都已经退休了，很多人很有空，啪一个就 email 来了，啪一个 email 就来了，各种问题都谈论。有时候我在上面跟他们对话，到一个地步，我把福音写在 email 里面传给他们。有些人有很好的回应，有些人非常也是很好了，很激烈的回应啊，对我所讲的不以为然。他说：“你一个信一个读科学的人，怎么会有这样的信仰？”他认为读科学的人应当凡事追求理性，凡事应当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一就是一，二就是二，不能证明的就不要相信。弟兄姊妹，这个不是科学，这是科学主义，跟科学相距很远啊！今天我们不谈这些思想上的问题。总之呢，向同学传福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，天天持续的负担。所以我带着这样的负担来参加今年的同学会。其实我们离开学校52年了，那你会加法了。一般高中毕业几岁啊？18岁。那么52年加起来几岁啊？70岁。我的同学都已经到了不惑之年。不对，60不惑，70耳顺是吧？怎么15是耳自由学，30立四十二不惑，52是60，70知天命了是吧？随心所欲了。啊。70应当随心所欲不逾矩了是吧？不管怎么样了，70岁了，不是很短一段年龄了。我呢就想到70大寿是吧，所以今年我们的同聚呢应当说是人生70怎么样。你知道当我问同学这句话的时候，他们没有人说古来稀的，都说人生70怎么样，才开始呢。当然这里有个原因了，能够去参加同学会都才跑得动、走得动、跳得动的，对吧？跳可能不太容易了，还至少走得动是吧？所以他们觉得人生其实才开始。如果觉得古来稀，就在家里休息了，是吧？就不去了，那这是很有意思的。所以我去参加同学会，心里呢为着这些人70大寿很感谢主，当然要恭喜各位人生70古来稀，对吧？已经活到70岁不容易了。但是很奇怪啊，这是我的同学选的日子。正好是复活节的时候，你说这个多麻烦。我在教会里面，我在侍奉主，复活节是我们教会所有基督教教会中间最大的一个节日，那我怎么可以离开呢？心里很别扭，但是呢已经为他们祷告12年，如果不去错失良机也是不对。好在我们有同工是吧，池牧师还有普牧师，他们都能够，尤其是复活节联合聚会都没有问题。而且在这之前的受难日，我听说，我知道池牧师花了很多功夫准备信息、准备音乐。我也相信，对于很多人来讲，这个受难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。好了，去了度假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实在是很糟糕。你订了复活节来给大家教旅游，这个飞机票很贵啊，好贵好贵啊，那个礼拜最贵。那我们呢又是向来是慢吞吞的，等到发现要订票的时候，哇，飞机票贵得不得了。好在呢还有别的办法，那就去了吧。但是我去的时候心里祷告有一个使命，花了这么大的代价把教会的复活节的主日放下，受难日不参加，这么大的代价一定要有成果。所以我在主面前祷告，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呢？弟兄姊妹，你不要以为牧师都很属灵哈，我第一个使命我知道，在我这么多年这么多日的准备里面，我知道我第一个使命 是要叫我的同学都快乐，因为我去叫他们快乐。啊，今天我们上午读以斯帖记，说有没有人改变历史？啊，有没有能驾驭历史？历史不敢驾驭。我希望我所去的地方都叫人人快乐。你们如果打我手机就知道了。如果没有接电话，我会说 Rejoice and again I say rejoice。我说你们要喜乐，保罗说的。我再说你们要喜乐。哎，有很多人就是因着这个流话跟我回应说，哎，你的流话我很开心，因为你说叫我喜乐。我忘记有什么难处要告诉你，你说喜乐我已经忘记我的难处了。啊，有一个人跟我这样打电话流话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这次筹备会的时候就已经选定我做活动组组长，康乐股长。你们不认识我在学校年轻的时候怎么样？其实我在学校里年轻的时候我就是康乐股长。我的身份正好做康乐股长，我到哪里大家都欢笑。所以他们不认识我，已经做了牧师，很多人以为我很严肃啊。我听说有些新来的弟兄姊妹很怕我。所以我特别要跟你们做野餐，对不对？做野餐那么狼狈的样子，一身满头大汗，没有什么可尊敬，就不会太觉得我距离遥远，是吗？其实我真的很喜欢人群，所以我在高中同学知道选他做康乐股长嘛。我的第一个使命是让我的同学能够高高兴兴、快快乐乐，而且可纪念，因为这次同聚不容易啊。其实到了70岁还有多少个同聚机会，不敢说。好了，第二个使命呢，我知道不一定有机会站在讲台上面跟他们长篇大论传福音。我希望在我们七天同在的生活中间，叫他们听见福音，看见福音，碰到福音。你知道我的同学大部分没有信主，谈何容易要开一个福音聚会。二月份我们举办了一个很大的福音聚会，2500人，2300人，大家拼命努力，多少的祷告，各处的邀请，怎么可能在我同学会里面举办一个福音聚会？但是机会来了，真的机会来了。刚才我说复活节对吗？我们到的时候是19号 ,20 号就是礼拜天，礼拜六去上船，大家去过 cruise 知道头一天晚上开船，所以就当天下午要报到了。第二天就是复活节呀 ,20 号。事实上事前呢，我也跟有一些我的同学是基督徒的写了 email, 跟他们讲说，这一次我们要好好祷告，我们希望你们都能来参加这个重聚。而在重聚中间我们要为主做见证，传扬福音，怎么样传法不知道。反正祷告。所以在我临上船的头一天发了 email 说，事实如此，状况如何，我们应当怎样安排节目的时间。第二天就是复活节，所以那天晚上吃完，大家大伙在一起吃饭，他们旅行社安排我们坐在一起，我就有机会报告。我说明天是复活节，希望你们都来参加晨曦聚会 Sunrise Service。这个 Sunrise Service 就赶在太阳起来之前先聚会，聚会到后来太阳冉冉上升，一定很美丽啊！大家印象一定是非常精彩。好了，我们这样宣布，我也不知道会有多少人来。几点钟开始呢？早晨6点，因为那天告诉我，他们船上人告诉我，日出是6点31分，所以有30分钟，还有1分钟可以跑去船舷那边看太阳升起。嘿，你知道来了多少人呢？超过半数。我们信主的人这次参加的也是比以往都多，所以那天一半以上的人来参加晨曦聚会，有些人没有来，后来告诉我，对不起，我本来想来，爬不起来，来了。那只有30分钟，复活节要读复活节经文，要唱复活节诗歌，像刚才我们所唱啊 ，He Lives 就是复活节的诗歌，来了，唱歌，唱掉7-8分钟，然后呢，读经，把复活节经文一读，啊，马太福音读一读。马可福音读一读，路加福音读一读，约翰福音还没有来的时机，还来得及读，一看时间不得了，赶快讲的短讲。你知道我平生讲最短的讲道几分钟啊？你们猜？8分钟，读经读了9分钟，讲道只有8分钟。你们说周牧师，为什么你不是每次讲道都那么短啊？那多好啊，讲道只有8分钟，大家都很快乐了。可是那天 真是感谢主的恩典。我在讲道里面讲到一件事情，我说你知道吗，为什么复活节这么特别，因为当初的门徒都没有预料到要耶稣要复活，他们完全没有心理准备，那个 surprise factor 那么强悍，那么强烈，那么震撼，没有想到要复活。因为复活，从这里我就讲到为什么信主这么难，因为复活不是我们每天的经历，复活甚至不是我们一生的经历，不是一个普通的经历，更可以说绝非普通，因为没有人经历到复活，没有人可以经历到。所以经历不能接受的时候，我们以为它不存在。那这是我的最简单的信息，就这一句话讲完了。可是你知道吗，很稀奇，非常非常稀奇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之后就有人跟我回应。为什么这样快快讲完？因为等日出，是不是啊？我一看已经30分了，该结束了，我们到船舷那边去等。结果那天呢，云层很厚，太阳没出来，白等了，白等了。我说不失望，因为耶稣已经复活，他在我们心里面如同太阳冉冉上升啊！可是大家还是很高兴。事后有人告诉我，哎，你们讲主的存在，你们讲主复活的显现，这个我不明白，可是我勘察你们晨曦聚会的时候，哎，碰见一个东西啊，很好，他说不出来，他说很好的一个气氛。弟兄姊妹，你要晓得，有时候我们讲到主的存在，我们感觉到这是主的存在，因为圣经上教导我们圣灵的存在，带给我们平安，带给我们喜乐，带给我们满足，带给我们安息，带给我们信任，带给我们信靠。这种感觉没有信主的人不晓得是什么，他只说气氛很好，所以你不必改正他，他说气氛很好，你就知道圣灵做了奇妙的工作，让他觉得有。这是我一个同学说，那天讲复活节的信息时，有个同学说，我希望我也能复活。我在想，如果我知道很多真理的话，我一下告诉他一个钟头都讲不完。为什么？因为罗马书告诉我们说，行善的复活得生，什么作恶的复活定罪。好了，一定会引出问题来，对吗？如果我要接这个话题讲，不得了了。行善的复活得生，作恶的复活定罪。那我听这个同学说，我也希望能复活。他听了我们复活节信息嘛？我能不能就将顺水推舟跟他讲的题目啊？这么一讲，他不信了。你知道我怎么回答？我说你一定复活。我们也有没有讲错？没有讲错，但是我没有说我不能保证你复活又怎么样。但是我也不讲这句话。我说，所以我告诉你，你要赶快信耶稣。你明白吗？有些时候我们不能够忽略人对于福音错误的领会，而且他的思想会偏出去。刚才我说，有些人说怎么样传福音，像这种引起争议的话，你就需要知道怎么样刹车。你把真理告诉他，没跟他讲假的，我相信你，我知道你一定会复活，所以你要赶快信耶稣。今天我们信主人一点问题都没有，行善的复活得生，作恶的复活定罪。但是我们更知道，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遮盖我们，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我们只要信靠他，罪得赦免，所以不再被定罪。约翰福音3:16说，信他的人不被定，不致定罪，对吗？神把他的爱子赐给我们，耶稣基督已经来到地上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耶稣也没讲假话，没有啊，他也没有跟你讲应当怎样子灭亡，没有讲。因为如果你不信灭亡，你不需要知道怎么灭亡，你就可以信耶稣。不是吓唬人哦，怕灭亡所以信耶稣。老实讲，我自己信主以前不大怕死，不大怕死。为什么？死了就死了嘛，那又怎么样，反正我不知道了，那又如何。绝对不知道说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，这句话的严重性我没有听见，所以我不知道，所以不知道也好，对吗？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传福音有些时候不是你道理要讲得多清楚，但你不要讲错的道理。 还有机会跟他妈妈谈。刚才我说了，有个同学说他希望能复活，还有同学说气氛很好。你知道吗？复活节的聚会一开始就等于是给我们破冰，因为这个题目变成可以谈了，信仰的问题变成再真实也没有了。西方世界2000年来建立的文化系统、价值、各种观念是基于耶稣基督的复活，这句话不会错。整个西方文明建立在基督教的信仰上面，一直到现在。当然我们说现在已经到了后现代化或者说后基督化的时候了，也就是说福音已经传遍了西欧这些国家，人都有机会选择，在文化的遗产上面他们没有遇见真正的救恩，这是他们的问题，这是今天世人的问题。但是整个历史的影响却很明显是由基督的福音信仰在那里主导的。这些事情也影响我们，因为有文化的这个根基，在我们语言中间，在我们谈论中间，特别是在复活节当天发生事情以后，产生一种破冰的效应。他们知道今天我们生活在美国，他们知道今天西方的世界并不是没有知识的人，当我们讲到复活的时候都知道是基督教的信仰。弟兄姊妹，我就要问这个问题，其他的宗教有没有复活的信仰啊？我跟你讲，所有宗教都相信复活，对吗？如果不相信复活就没有宗教。佛教相信还有什么极乐世界，回教相信都有一个西方怎么样情形，但那一种的描述不正确。但人的心里面对于复活的向往却是大部分的人如此，最好有复活，当然有些人说最好没有复活。所以这些同学们，当我们礼拜天晨曦聚会，虽然没有看见太阳，开始了一些谈话互动的情形，但是我跟你说，我心里一直很仔细很简单的祷告，我说主啊，还没有一个人我能够真正跟他谈福音的。哎，祷告完第二天就来了。他说某人呢、啊、他说哎呀，他说我很久以来就想跟你谈一谈，你是怎么信耶稣，为什么信耶稣等等的。我说来来，你有时间我们坐下谈。谈了差不多40分钟。当然他一直跟我说很多他的问题，他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对健康的焦虑。其实他身体不错，他也还一直在工作，没有退休。但是他开始跟我谈到人生最重要的问题，尤其到你活到70岁的时候，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。你看见自己身体慢慢慢慢的衰退，想到说有一天我要步所有前人的后路，到底怎么样？这些问题变得非常真实。其实，当我们身体健康的时候，我们不觉得，有了病痛也会想到这些问题。所以很多时候，人是因为身体的软弱，想到救恩的问题。我有一个同学现在在做立法院的，做过一任立法委员了，从国外回去了。当时我在加州碰见他的时候，他就说他身体不好，背痛，跟他传福音。他说我现在不是跟你讲道理，我需要心灵的安慰。我的同学都有这样的问题，都有这样的需要，所以他们谈论到这个身体的问题、健康的问题，很多人焦虑。有一个同学更有意思，这是好多年以前几次同学会都一直参加的，你知道我们一直保持记录啊，我是同学会全勤啊，剩下全勤的只有3队了，我们是其中一队。我们说彼此约好每次同学会都要参加，看看谁坚持的最久。这一对夫妇呢也是从第一次同学会就参加的，所以跟他交往的关系多一点，跟他讲的话多一点，每次2年见一次面都在跟他谈这些事情。他告诉我，他说我现在开始读圣经了，哦，好极了。他说呀，你跟我说读圣经，但是没有告诉我圣经是什么，我去读读不懂。我想糟糕糟糕，读不懂。他说还好有人教我。他说我现在才知道，原来旧约圣经啊是关于一个民族的历史，所以我现在读比较明白了。真的有时候我们叫人读圣经，不知道他怎么读法，他也不知道怎么读法，我们没有教他，所以他就读得莫名其妙。 后来他知道原来的这个民族的历史，但是我说在民族的历史你发现什么呢？慢慢就跟他讲，神借着一个民族要把救恩告诉普世所有的人。所以旧约读起来可以读得兴趣盎然，也可以读得枯燥无味，因为跟我无关嘛。但如果你知道神借着以色列的民族要把救恩传遍所有的人类，你就会发现跟我有关系，而且人性的共通点叫我们很快的很容易的切入旧约的圣经里面。旧约里面很多人物非常有趣，尤其创世纪，创世纪里面大部分人物跟他们的生活，以色列的列祖。所以这个同学当他提到读圣经的时候，你知道他是佛教的背景，开始觉得说也许读基督教的圣经比读佛经有意思哦，因为有活生生的人物在里面。神借着道成肉身让耶稣基督来到地上，神的工作不是在理论上的层面，而是借着人的生命表扬张扬彰显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我每一个人都需要道成肉身，让耶稣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活出来，让我们周围人看见。日子有一位，我们有一位弟兄姊妹问我说，他说起他同学会的经历，他说我们同学中间也有做牧师的，他一讲到大家把轰下来了。我想当然了，当然了，因为你没有投资在他们身上，没有跟他们建立关系。如果这次晨曦聚会有这么多人来，当中有一个因素可能就是因为过去12年每次在同学会中间我都主动的参加，积极的参加，积极的投入，虽然我不用花那么多的时间，但是我花的时间证明说我的心在他们中间。弟兄姊妹们，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，在你没有得到人的信任之前，你没有权利跟他说话谈福音，明白我的意思？当你还没有建立到人的关系中间，你所说的都是空话，他不认识你，他不认为你对他关切。有一句英文讲得很好，人们不在乎你知道多少，一直等到他知道你都在乎他们。 People don't care what you know until they know you care。 这些同学我关心，所以我每次去参加同学会，而且鼓励说大家来呀，难得见面。这个12年可以说为我自己得着了一寸的地位，谈福音，而他们不会被 offended， 不会觉得被冒犯。我不是长篇大论跟他们讲，真正复活节只有讲了八分钟而已。怎么样私下谈，生活中间谈，对谈。有一件事情有人问我说怎么样谈福音，随走随传嘛。有些人以为就说好，到处我去讲耶稣基督爱你啊，耶稣为你钉十字架，道成肉身，讲很多很多的真理，没有一句话讲错的。但是弟兄姊妹们，不错，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福音的真理，但是当你要引人归主的时候，头一件事情你要得到他的信任。没有一个人会莫名其妙把自己交给一个他不能信任的人。为什么 Billy Graham Crusade， 为什么他传福音有人信主？因为他们相信 Billy Graham， 几十年的经验累积，说这个人可靠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需要非常注意我们自己在我们朋友中间的 credibility， 可信任度。除非你是别人能信任的人，不然你很难传给他们，很难。我自己出来传福音的时候，刚刚还在学校里面，我在学校里面传福音，因为这就是我活动的地方，很多人认识我，有更多的人不认识我。一样，同样的原理，当你一个真诚的态度对待别人的时候，他会感觉得到，所以他相信你说话是真的，要不然没有原因他要相信你而接受你，无论是教导也好，劝勉也好，鼓励也好，都没有用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随走随传这句话 preach as you go， 重点不能说是仅仅把真理知道而已，更重要的，如果你要做一个 soul winner, 得人如鱼的渔夫的话，你一定要会聆听。因为这边这些日子迎新团现在读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四章对吗？第三章是什么？尼哥底母来见耶稣。第四章是什么？撒玛利亚妇人在井旁跟耶稣谈到，对不对？弟兄姊妹，你注意到没有？耶稣听尼哥底母讲话。耶稣听尼哥底母讲话。尼哥底母说：“夫子，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，拉比，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，因为你所行的神迹，若没有神同在，无人能行。”这是对吗？弟兄姊妹，耶稣没有因为这句话恭维，他就飘飘欲仙，没有。他知道尼哥底母来问问题。你看他跟撒玛利亚夫人对谈，撒玛利亚人东转西转，耶稣一直听他讲，一直听他讲，到了一个当口切入问他一个问题。在这之前耶稣已经讲了很多的话，他说你若知道和你说话的是谁，并且知道你若怎么说，快被忘记了，这个你做什么，你看有时候半句圣经忘记了，底下憋不下去了。你若知道神的恩赐，对了，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话是谁，你必早已求他，他也必早把活水给了你。这里有足够的真理，有足够的条件让这撒玛利亚妇人能够信耶稣，但是妇人还没有信主。一直到什么时候？一直到耶稣对他说，把你的丈夫。为什么耶稣这样说？是不是耶稣强人所难呢？不是的。耶稣表示他说，我完全知道你的困境。所以你不要说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是一个淫乱的妇人，不是，她合法结婚的，现在不是。她有需要，有很大的需要，因为她没有安全感。她没有人家的真正得的满足，所有丈夫都不能帮助她。弟兄姊妹们，当你听人说话的时候，你会知道他需要什么。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的难处就是我们自顾自的在讲，完全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，对方在听见了什么都不知道，因为我们没有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神给我机会听同学们的问题。到后来我们在那为什么呢？怎么样呢？可以回来再为他们祷告。我相信圣灵的工作。前一些日子我们讲的信息是讲圣灵的工作，自从今年二月我们传福音，在这之前我一直讲传福音的需要，长福音传福音需要，我们需要传扬福音。到后来我们中间有人信主了，我们开始讲圣灵的工作。我想过了一段信息，我还会讲圣灵的工作。我记得池牧师告诉我，这个中枢主日要讲中枢主日信息，好在下个礼拜能够讲复活节。那复活节之后怎么样呢？下一个节日是什么？五旬节，圣灵降临，很重要的题目，我会再讲。但是无论讲什么题目，无论怎么次序来讲，我们总要知道圣灵在我们个人身上的工作是个别性的，每个人带领信主都不一样。神不用相同的方法，神在每个人心里面对他说话，所以没有人能取代圣灵的工作。我们传福音，若你要切望做一个可以收割的人，你一定要会听人讲话。你若不能听人讲话，你就没有权利对他传福音。你不过讲你知道的那一套，不是他所需要的。我们中间每个人需要都不一样，我传福音见了这么多人，没有两个人需要是一样的，有类似的，没有一样的。所以每次都要非常注意圣灵怎么带领他，他有什么需要，在你里面圣灵给你的感动是不是合乎他的需要。不要什么事情都把一个早先有的答案，什么 canned food 已经罐装的东西拿出来给人，那个不是不很好吃，真正不行了才吃的。但是福音不是这样，神满足我们每个人需要，在他心里面最最得力的地方，神去说话，圣灵要工作。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也有机会祷告。我注意到后来有一个同学太太，我们祷告他也低头，我太太跟他坐一起，就是你是基督徒吗？他说不是。哎，为什么你祷告呢？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我觉得你的祷告里面我听得很温馨。 我听了很温馨。弟兄姊妹们，祷告也不是例行公事。你的祷告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要公开祷告？因为要人听了很温馨。这不是你的话多温柔，而是你真正在当时的环境中间祷告的时候，他有感动。他不会讲圣灵的感动，他说我听得很温馨，所以我愿意低下头来跟你们一起祷告。弟兄姊妹，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。我们当然会记住，所以知道怎样下一步为他祷告。这个是我们同学的太太，我会为他祷告说，主啊，如果你已经感动，叫他觉得圣灵的能力和温馨，求你继续感动他。虽然他不跟我们住在一起，在别的州，但是我相信还会有人把这份温馨给他，让他能够逐渐的了解到，今天基督的信仰不是一个道理，而是真实的生命。这是圣灵的工作。我的朋友离主相当的远，但是我相信神正在一步一步的带领他们认识。有去碰见一个中医，他很受欢迎，因为他告诉这些老同学怎么保健。他讲了很多东西我都不能接受，有一点可以接受的。他讲到什么太极、元极、这个两仪四象这些东西。说你知道吗，创世纪你所说的跟创世纪不违背，所以我告诉你。我说我不是说用创世纪来支持你中医的理论，像中医的理论没有脱离创世纪。神的创造是无变为有。很多详细情我不愿意说了，这个同学真的很有成就，下个礼拜他要在 Houston 开会，全美国的中医在一起开会，他很受人尊重，很有地位，身体也非常好，很健康，而且每次都给人义诊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他会得到同学们的爱戴，因为他义诊嘛。我不会义诊，但是我会讲笑话。你们相不相信周牧师会讲笑话？不大相信，看他们表情就知道不相信。你们相不相信我会讲笑话？谢谢你们，将来退休以后我可以做改变。我在同学中间就讲笑话，结果呢，他们每次聚会都哈哈大笑。所以有机会再跟你们讲这本笑话，现在时间已经不够了，不讲了。但是的确，神要我们做一个能够和人相处的人，为了福音的缘故，我没有忘记我福音的使命。但是我不是一个硬绷绷僵冷的人，在他们中间投下一颗炸弹，要信耶稣不然要毁灭，不信耶稣不然下地狱，不行的，不行的。你真正爱他们，你不会讲这样的话，会为他们祷告，也会看见神的工作一步一步的走上去，一步一步的靠近。到后来有一天圣灵工作成就的时候，他们就信主。很有意思，这些事情都每一天每天非常精彩，非常很多事情。你知道在我们中有人去过同样 cruise， 在一个礼拜之前，这个 Oliver 跟小翠他们也是去的这 Caribbean 这个 cruise， 同一条船，他们回来跟我们讲这船上怎样怎样怎样。这个 cruise 呢，真正走的海路了是最多的，我所经过最多的。头一天到了 Bahamas， 第二天到 St. Thomas， 第二天没有，第二天第三天两天在海面上走，到了 St. Thomas， 然后过一天到 St. Martin， 然后两天就船上回来，所以有四整天不下船。哇，这个康乐股长忙坏了，要 enter time， 要给他们大家现在玩什么。有位同学说，你一说我叫他们玩什么，我叫他们玩很多小孩子玩意，老人不会玩的，要他们返老还童，反正人生其实才开始，让他们重新玩。有一个很好笑的，我跟他们玩 Pictionary， 我先说既然是人生七十才开始，好了，我们来连成语，连这个老好不好，讲了很多关于老的成语我都写下来，其实我事先写了很多。好，时间够了，我们现在玩下一个节目，什么呢？ Pictionary， 你也表演画图或者表演。好了，大家抽签，我说现在开始要算时间了，有没有人有手表？现在很多人不戴手表，还有秒针有个同学说我有手表也有秒针，但是看不见。 而且很快说那是老眼昏花，好好问题下去。好，大家玩很多时候很难的，有一个同学他抽的是宝刀未老。我昨天问了吴晓东，我说这个什么意思，这个什么意思，你知道我的同学演评剧你知道吗，可是我们不会看评剧，这是刀，握把刀、所以宝刀未老嘛，这是这个叫小小的这个胡子一撸嘛是老嘛，对不对？可惜人家没有懂评剧，他这么比，这么比，没有人知道什么意思。好了，轮到另外同学，我给他的题目是老龄化。他说这不是成语啊，我说不是成语也不是，不管你先表演吧。后来我知道他为什么说不是成语，他呢讲讲讲第二个字哈，一直牙齿，我的牙齿，我说干什么？大家猜不懂什么牙齿啊，什么摇啊拉啊吃。那时间到了，我说答案是这个，我已经知道他为什么有问题了。我给大家看老龄化，大家笑得要死，为什么？他把龄字看作齿。而呢正巧呢就是那个说是老眼昏花的那一个，刚好是他，他是真的没有看见老齿化。怎么叫老齿化？没有意义嘛。到后来玩的大家，你知道我们玩的太开心了，本来他们船舱里面共有一间 conference room， 后来吵得太厉害，他们说对不起，请你们搬家，请你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，太吵了，吵死人了。还有什么节目玩？拜托拜托，不要太激烈，笑得太厉害了。很高兴大家回来，很高兴。你知道吗？传福音就这样，如果跟你在一起很开心，他会回来。如果你是僵冷，每一次好像都要来受什么被你驯化，不来了，不来了，他不得不来避开你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圣经上告诉我们谁左谁传，我们问说能在假戏中间谁左神传吗？能在假戏中间一样觉得神的同在吗？能在这些不信主一样觉得自在神的同在不减少，而且凡事都引导我们吗？啊，这是我们应当学习的。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有同学会的机会，这个希望是可以实现是吧，都去参加，都跟他们建立友谊，目的是要叫人同得福音的好处。保罗肯做任何人，因为他为了福音的缘故，他可以做希利尼人，可以做犹太人，可以做化外人，他可以不在律法以下，他的目的是传扬福音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你知道当他们觉得说是有期望下次再来的时候，他们不知道神就要做工，他们期待重聚的时候，神的福音就会再一次临到他们身上。弟兄姊妹们，你也可以随走随传。